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学佛事宜。好，这几个讲次跟大家讲的是什么时候该放下。那我们前面谈到的这个放下呢，都是针对人生所必须面临的这些苦烦恼，我们来谈说有四段放下的智慧啊。如果这个您不太记得的话，我们可以再提醒您这个四段的智慧呢。第一阶段就是起信啊，该放下就放下。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要透过无常的观行，要准备让自己有力量来进入佛门修行。第三个就是在佛门解脱道的正修，就是要透过五蕴空因缘法的这个观行跟修习来让大家呢每一步上山的过程中呢，烦恼呢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最后当然就是要透过参禅明心见性啊，然后让我们彻底的卸脱的凡尘，然后能够打开山门，能够往前看到佛菩萨的诸般的功德智慧啊。这个就是四段放下的智慧。那我们前面在前一个讲次结尾的时候，我们也说到，就说前面讲的这些放下是针对烦恼来说的。那除了烦恼之外，其他的事情又怎么说呢？比方说有些人常常说你主张的是这样，我主张的是这样，个人各自有各自的道理，所以呢没有哪一件事情是真的是所谓的这个真理。这是一般的大众都会常常这么觉得，因为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事情的确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许多的事情都是你看是这样，但我看起来又是那样那当然历史上也有许多的事情是因为坚持了一方的见解，强迫要另一方接受，结果导致了许多悲剧的发生那么所以有鉴于此，所以许多的有心的人士呢，往往要呼吁大家要放弃成见要放弃，特别是要放弃我们自己的成见。那这里呢，我们要先给大家打预防针，就是我们说放弃自己的成见这个是很正确的非常好的作为，但是这个所谓自己的成见并不是佛教在五蕴空里面呢所要对峙的我见我们再强调一次，自己的成见并不是五蕴空里面所要对峙的我见，我们再次强调但我们还是要说放弃自己的成见这件事情本来就大家应该要做到的。那有我们说还有一些佛教的这些行者呢更进一步的这个主张，由于我们看到的世间的万象都不断的在变化， 所以从这些变化里面，我们似乎也可以得到一个心得，就是啊，没有绝对不变的真理啊，世间没有绝对不变的真理。所以我们也听到说，有好些个佛教的这个行者呢，都是这样主张所谓的没有不见绝对不变的真理。当然，就无常这件事情，本来如果无常观行得力的时候，我们说那是我们前一阶段前几个讲次讲的朝山的历程里面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说准备要上山之前就应该要对无常有这些观行存在。但是这个观行，以这个观行呢，我们说那个阶段的所获得的这个心得，应该是说没有哪一件事情是可以恒常不变的。然而这一个心得呢，却不太适合直接把它放在这里，然后就直接的说出没有绝对不变的真理这句话。那我们说没有绝对不变的真理这句话，本身在哲学上，在逻辑上呢，本身是说不通的事情。那有学过这方面的这个菩萨们呢，自己思考一下就知道这句话其实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不妨呢，迁就一般世俗大众对于这件事情的了解，也就是基本上要摒弃一切所谓真理的存在这件事情呢，我们不妨继续探索下去。我们说佛教里面呢，有一部非常非常出名的经典叫做《金刚经》。在《金刚经》里面有一段话，我现在念出来给大家听。这是佛所说的话。佛说：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以是义故，如来常说，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发欲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这一段这个经文里面呢，最出名的句子就是最后面的，知我说法，如发欲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所以因为这个经文字面上是这样呈现的，所以有好些个佛教的学习佛教的行者呢，就把它解释成说世间没有哪一件事情是恒常不变的，所以一切的事情都是应机方便而说。当然在他们的眼光，以这个经文字面意义来看的时候，他们也把佛法解释成方便，所以一旦学了佛法之后，那佛法其实也都可以放下了。正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主张，所以我们才会把佛法到底是怎么放下这件事情，把它拿到这个讲次来跟大家探讨。那我们不妨来省思一下前面讲的这种说固执己见强加于他人身上，这个状况当然是我们要避免的因为呢，我们呢没有道理要别人硬是要别人呢要在当下要接受我们的见解。但是如果我们退而求其次，我们问的是说，如果不是用这个强横的手段要别人听从，那我们现在要请问大家，我们心中是不是有哪一些个这个知识，或是哪一些个价值观，是会这个亘古长流的价值观呢？我们不妨来省思一番。比方说，我们应该要慈悲待人，如果可以的话，应该要能够宽恕别人的过错那这个事情是一个原则。当然这个原则在世间法上实施的时候，会看实际的情况，会有所因机因时因地而质疑。但是我们说这个原则不是都还在吗？这个原则即便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岂不是仍然如此吗？我们再来看看比方说我们说世间有轮回，有三界，并且呢，三界里面轮回的有它一定的秩序存在。那请问大家，这件事情，凡是一个入门的佛教徒， 都应该要能够认同的。那请问这件事情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不也是如此吗？这件事情有没有因为时空环境的不一样，所以以前有三界现在就不见得有了呢？或者现在有三界以后就不见得有了呢？可见这个基础的架构是不因我们所处的时空环境而有所变异的。又比方说大宝积经里面曾经有一句话说，假使经百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请问大家，这里是佛的这个经文写的，就是说我们所造的业，即使是经过千百劫这样长的时间里面，这个业不会凭空消失的。请问那它是过去不会凭空消失呢，还是现在不会凭空消失，还是未来不会凭空消失呢？答案是不是应该是不管过去现在未来它都不会凭空消失？这个就表示了有某一些个原则，某一些个法，某一些个道理，它是不会随着时空变化而轻易变化的。这个跟我们在世间法上面看到的事情有极大的差异，因为世间法里面所定义的美丑好坏妥当与否，这个都要看当时我们所面对的环境诸多的因缘的状况之下，然后才能够有一番的抉择。可是我们刚才说三界轮回这件事情却是横跨于三界时空都能够存在的，比方说我们说所造的业不会凭空消失的这件事情也都是横跨时空它必然存在的一个道理啊，否则的话那因果律大乱，整个的修行也没有丝毫的意义可言，不是吗？所以从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有一些个事情其实不是像大家讲的，就是说从以前的几千年的历史看来，那么所有的事情都是无常变化，所以当然每一这个道理每一个原则都得无常变化呀。又比方说各位呢，现在刚开始入佛门修行的时候，可能所学习到的心识的运作也不外乎就是六识，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个识。可是如果你在进一步修习的时候，那么终有一天你会发现到人其实不是只有六识，实际上人是有八识的。那么我们说之前举的潮汕的例子来讲，在参禅以前我们所认知到的人呢，可能可以透过努力知道人有七识，可是如果要能够认识第八识的话，那就一定要透过参禅明心见性才能够知道第八识确实的所在。这个意思就是说第八识指的就是我们的本心自性。那么人你会了解到人呢，到最后你就知道说人是有八个心识在运作，乃至于说一切的有情都是八个识在运作的。像这个事情我们说过去如此，未来如此，那现在当然也是如此啊。那这个道理它是一个基本的架构，基本的原则，它并不会因为气世间在时空的流转中有无常的变化而有所变异啊。所以我们从这里呢可以归纳出两点出来。一个点就是说，如果只是谈世间的事情，像东西好不好吃，哪一条法律到底制定的有没有道理，或者是说呢今天的天气舒不舒服，那个画作值多少钱，像这类型的世间的问题呢，确实都是相对而言。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些世间这些相对的事情，我们说从一个人一个时间一个地方的观点，我们逐步把它扩充到十个人十个地方十段时间都能够 这个适用的这个方式的话，那我们从一个人拓展到十个人的时候，这个时候无形中就把这个原则的适用范围把它扩充了。那从这个道理更可以看出，如果我们从一个人、十个人，然后继续扩充到千百个人、千百事、千百处都适用的话，那么这个原则肯定呢就已经有相当的程度，不会随着我们所认知时空的无常而有所变化。那么我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的把它推理的话，从千百人再往前推移的话，那么就是说，如果有哪一件事情是对于一切的有情众生，对于一切的时间、一切的空间，它都能够维持这样的准则的话，那么我们至少就可以放心的说，这个在修学的过程中，我们根本就不用把它划在无常的这个内容里面了啊。比方说我们刚才所讲的三界轮回这件事情，那是跨一切的友情、一切的时空都准的一件事情。那又比方说这个我们所做的这些业行不会凭空消失，这些事情也都是横跨一切友情、一切时空都不会变化的一个准则。又比方说所有的友情都有八世心王的运作，也同样是横跨一切友情、一切时空都不会有所折损的一个大的原则啊。所以这些个事情都是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这个部分呢并不属于我们在世间里面所领会到的这些无常的范围。所以我们回头来看看，请大家自己抉择看看，是不是世间真的没有任何一样事情是会不随时间变化呢？我们如果认真思考的话，确实啊，像我们刚才举的这些例子，它的确就是一个基本的架构，不会随着我们的时空变化的。那么当然为了要回答进一步回答大家的问题，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看看，我们说佛门之中为什么会有人主张说所有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包含佛所说的佛法也只不过是一个方便而已呢？那我们刚才已经在这个道理上面举证给大家看，比方说三界轮回这个事情有没有哪里相对可言呢？又比方说所造业不亡的这个原则有没有哪里相对可言呢？这个各位菩萨可以呢细心的判断一下，像这类型的事情显然不是属于我们在世间的无常所能涵盖的范围。好，那我们又继续来看说，之所以佛门里面的人之所以会针对《金刚经》里面所说的如发欲者来讲说佛法一旦到了彼岸之后也应该就舍掉了，所以什么东西都要放下，那这件事情我们不妨继续来看。我们说《金刚经》对于后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就是这个禅宗的五祖传法给六祖慧能的时候，那么当时传法的时候是用《金刚经》做验证的。那为了让大家理解，我们底下就给大家看六祖坛经里面的一小段。好，这是六祖坛经的内容，底下念给大家听：足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智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其祖言：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祖知悟本性，谓慧能曰：不是本心，学法无益。若是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所以从这一段六祖坛经的记载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五祖呢为六祖说的时候说是解说的内容是以金刚经为主。那么解说完金刚经之后，六祖言下 开始这个悟明的本心自性之后，这个时候六祖呢所说到的，当他开悟的时候，他所说的并不是放下一切，并不是所有的一切事情呢都是像发愈一样，竺筏一样，只要是渡了之后就把它全然放下，不是的。六祖呢在开悟了之后，当下的这个心里面，从心里面呢直接说出来的话是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而且是能生万法。所以各位菩萨请看看，如果《金刚经》讲的就是让我们什么事情都放下的时候，请问慧能这个时候对于《金刚经》的体悟有全部放下吗？显然不是啊，因为他一直讲自信是什么，自信的状况是什么。所以我们说六祖慧能透过《金刚经》而开悟的时候，他的重点反而是摆在本心自信，不生不灭，清净具足，能生万法，这是他开悟了之后第一手的真心体会啊。所以可见《金刚经》说的绝不是像一般人所以为的就是呢什么东西就把它给放下了。那么同样呢，我们说要那我们继续来探索说，如果要追寻本心自信的话，是不是就由放下就能够得到呢？这个呢有许多的人都是这么说的，包含我们在前几个讲字讲的奥修这个人，他所主张的就是说其他的是放下万缘，当下做本然的自己，这个就是参禅，就是呢等到你能够真正的做自己的时候，这个就是找到自己啦，就是明心见性啦。实际上这个真的差得很远。那我们现在不妨来看一看说，为什么要追寻本心自信，并不是由放下而得。请问大家，我们刚才看到了六祖坛经的这句话，我们请问大家回想一下，六祖是在什么状况下开悟的呢？我们发现到说，六祖是在听闻五祖以袈裟遮为不令人见，未说金刚经之下，一路说金刚经的法义之后，从中开悟的。请问慧祖六祖慧能在听五祖开示金刚经的内涵的时候，请问他是放下的呢，还是呢跟着五祖的开示的，在那边在这个维系的点滴之间去体悟，然后豁然开朗呢？显然如果我们一切放下的话，那么五祖在前面讲的我们也会轻轻放过。显然如果我们只是谈放下的话，那么就算哪一个大禅师在我们的面前跟我们示现了许多的机锋，跟我们讲再多的公案，那我们所能做的其实也只有放下呀。所以这件事情从六祖坛经里面谈到了，根本就不是放下的，而是六祖呢是实际上是在五祖的开示之中努力的参就而得的。这是第一个跟大家讲这个这个说参禅从六祖坛经的例子来说，实际上不是放下做自己就开悟了，并不是这样子的。那之所以会跟大家说到这个呢，实际上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包含现在在坊间有看到的许多的书籍，只要讲到禅法了，都几乎叫大家只要放下啊，做自己，回归本然的自信，回归自己的本心。可是我们要问的是说，请问回归本心，那个本心是什么？本然的自信又是什么呢？如果那些个事情你没有把它搞清楚了，而只是放下的话，那么即使在你面前有再怎么样的大禅师在你前面呢装神弄鬼，示现机锋给你，你恐怕也都是放下， 这样子你还有什么机会能够参透本心自性呢？所以在这里呢，先提醒各位菩萨注意，我们下一个讲次再继续跟大家分享内容。阿弥陀佛。
起信论讲记，平时导师著，详解大圣起信论新生灭门与新真如门的真实意旨，消除以往大师与学人对起信论所说新生灭门的误解，由是而得了之真心如来藏之非断非成的中道正理。